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 Longwell Company 冠名播出。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1年4月12号，412，我说完这个日子忽然发现是412。412在历史上好像还是个什么日子。这个今天我们迎来了两位这个老朋友都来做我们的嘉宾，一位是资深媒体人张黎明先生，欢迎黎明。
听众晚上好，小南好久不见。
好久没见了。另外一位是西雅图生物科技界资深人士李博洋先生，欢迎博洋。
小南好，黎明好，听众朋友们好。
刚才说到412，两位知道412是个什么日子吗？
不知道。
黎明知道吗？
没有，没反应过来。
有什么特殊的？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好像是1927年4月20 412是国民党清党。
历史学的不好。
对。那个，这也是国共公开分裂，然后中共正式走向武装斗争的开始，就是后来发生南昌起义、秋收暴动，这个开始使用武力和这个国民政府对抗，所以412是其实是个比较重要的日子。黎明，好久没有请你来做我的嘉宾了，这个很荣幸今天能够请到你，这个而且非常感谢你能够来参加，因为我知道你还在度假之中，从千里之外的宝岛参加我们的节目。
没有没有，是我的荣幸。
哎呀，谢谢谢谢。这两天刚有一个新闻啊，就是英国女王的先生菲利普去世了，公爵吧，应该是，是吧？那个博洋，你好像有什么话要说，是吗？
读了读关于他的故事。他好像是怎么说呢，菲利普亲王和是什么
亲王，对，应该叫亲王，
对，菲利普亲王好像是。
对
他，就是我觉得他还是一个很高寿的人，99岁，
高寿是吧？
对对对，叫高寿。而且他这婚姻也是持续了74年。所以有些故事，但是有一些其他的故事我就不说了。但是我就看了一篇，就是好像是女王的口吻写出来的，还是就是真是她说出来的呢？就是我觉得她对她的这个先生这一生，她有一个总结，我觉得还是挺好的。我看的其他文章里也说，她的先生就是这一生吧，就是说，因为这女王她毕竟是她的国家是在家庭，在家庭之前的，她是要先。是他首先要做的是为这个国家，然后是为这个家庭，然后这个亲王实际上是为了他，为了这个家庭才做事情。我觉得这点还是挺有意思的，挺感人的。他原来是丹麦的王子，好像是，然后他们家的传统就是从军，
希腊是吧？
希腊，对，他从军，但是呢，他是结了婚，就是在结婚之前，因为那个老国王已经有点身体不好了嘛。他就这个伊丽莎白呢就开始帮助父亲理政，他这时候就把他的海军的生涯就退役了，他就结束了这一辈子。实际上他非常喜欢在军队，但是他已经退役了，他为了这个家庭，挺有意思。完了还有什么，我想想啊，就是他们结婚以后吧， 就是伊丽莎白女王决定延续这个家族的这个名字，就是姓温 Sir， 就温莎呀，姓温莎。所以呢，他就开玩笑，他说我可能是这个国家当中呢唯一的一个男人，我的孩子不能用我的姓氏。所以挺有意思的。
对，这个当初菲利普亲王他是应该叫爱丁堡公爵。
哦，对对对，
菲利普亲王，
对，他是 Duke of Edinburgh Prince Philip， 对，这么叫的。对，
是当初因为他想用他的姓是蒙巴顿是吧？
对，
那么女王的母亲祖母都反对，整个王室都反对，因为温莎这个姓也是很久的历史了，不想把它就改成一个别的姓。所以当时这个爱丁堡公爵他其实心里是不太满意的，他那个说我是全英国唯一一个不能让孩子跟我姓的男人，这个话里面是有牢骚的。但是王家的这个传统是没有办法，所以个人要服从这个组织。黎明有什么分享的吗？
我对这个英国王室的了解不太多，对这个菲利普亲王呢，也是因为他的去世然后看到一些新闻，我觉得他还是一个比较直的一个人，他说话比较直。他好像在也因为这种说话比较直也是得罪过媒体或者说是引发过很多争议。但是呢他我觉得他性格我还是比较喜欢，就是那种直来直去的。他有句话大致的意思就是说我不可能那么完全就改变过来，但是我会努力去做一些事情。所以我对他这个人虽然不太了解，但是通过这些只言片语吧，我还是觉得他的一生还是挺值，有些地方还值得我们学习的。比如说他作为一个伟大女人的背后的一个男人，对吧？那刚才也包括小南说的，他不能让自己的孩子延续自己的姓氏，然后他为这个国家或者说为英国的王室做了很多服务，然后做了很多牺牲，包括他的夫人英国女王对他也是赞不绝口，应该是可以给他比较高的一个称赞嘛。这是我对他这个人的一些看法吧。但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就是英国王室的未来，那随着菲利普亲王的去世99岁，对吧？然后随着英国女王这个他的年事也已经很高了，然后在伴随着前一段时间像那个脱离王室的那个王子王妃的这个一些新闻，所以呢我觉得大家现在比较关注就是随着这伟大的一代的这个英国王室的人物离世，未来的英国王室会以什么样的面目出现在这个世人面前，我觉得这个话题可能我比较感兴趣。
那你觉得会以什么样的面目出现呢？
我觉得可能会有重大改变，就是重大的变革。因为一是时代变化太快了，那这些老人在的时候呢，他可能会有一些传统的势力会比较顽强吧，但是一旦这个老人去世之后，其实我们在生活中也看到一些这种迹象。很多家庭呢随着老人去世之后，子女会有很大的一些变化，对于这个 所以我觉得会大家会越来越多的会看到英国王室的迅速的变化，这是我的观点。
嗯，是这个菲利普亲王，当然其实也是个有争议的人物了。这个，个人生活方面可能传闻比较多，这个作为外界来看，就是说你已经娶了女王做太太了，你还要有什么不满足？就是有些人不理解，但是我想可能。我们没法知道每个人内心的世界是怎么想的，也可能他作为女王的先生也可能有很多难言之隐，或者说有一些这个不知道了，就是因为女王的权威是在那儿嘛。而且像黎明刚才讲的，就是说博洋也提到，就是说他们作为这种皇室成员，经常是要把个人的情感啊，个人的喜好，甚至个人的利益都要让位给王室的利益，或者说国家，还要他们是因为这个女王是国家元首嘛，那么王室中间的很多成员是都是按照排名都是要继承王位的，排第一排第二排第三，所以每个人都要注意自己的言行。那我觉得确实是也不容易，但是观其一生呢，我觉得也是。我觉得两个字啊，他也活得还算精彩吧，就是世界上能有几个男人活成这样，是不是？自己也是当过这个海军，那么小的时候从一个希腊的王室出身，那么因为国内动乱，那么又流离失所啊，这个离开祖国，最后在英国找到了归宿啊。我觉得还是算是蛮精彩的一生吧。
嗯，
你觉得呢，博洋？
我完全同意，我完全同意。嗯，
这个遗憾的是，就是在他去世之前不久，发生了刚才这个黎明提到的，就是 Harry 和 Meghan 这个接受 Opera 采访的事，就是王子和王妃。那么。也在采访中间呢，就是说表露了很多对王室的不满吧。我想对这个老亲王可能也是一种就是一种打击，也可能打击还谈不上，但是打击这个词稍微重了点，但是我觉得是一件不开心的事，就是我觉得他作为在王室这个半个多世纪了，就是他应该该见的都见过了。据说呢 ，Harry 王子又是他比较喜欢的一个孙子，这个孙辈中间，所以他也是一直既希望这个孩子能有成长，但是年轻人的一些做法肯定会让他失望，是这样。对，
我看到的最新的报道说，他的葬礼定在4月17号还是19号？
嗯，
规模定在。只能是30人，所以英国首相 Johnson 都不去了，说尽量让家人去吧。Harry 王子已经都飞回去了，
对，
飞回去了。
是，总之，是黎明刚才也讲到这个老一辈的离去，渐渐离去啊。我们这个祝福女王长寿，但是人老这个病死，生老病死，这个也都是自然规律，没有办法避免。所以老一辈走，然后年轻一代这个接上来，会肯定会对这个英国王室带来变化。甚至有的人说可能王室再过多少年可能就不会再存在了，这个都很难预测了。
对，
我们大家拭目以待吧。这个另外一个消息呢，就是在太平洋的彼岸日本，这个日本福岛的这个核电站，他们宣布要把福岛的核废水倾倒到太平洋里去。那么这个消息一发布呢，这是日本官方发布的消息，是经过日本政府批准的。一发布，这个当然全世界很关注，特别是像我们在美国西海岸 和这个日本共享太平洋的这个西海岸的地区啊，都特别关注。因为当年日本海啸，不知道你记得不记得，有些东西最后过一段时间就在我们这个西雅图外海这个海滩上就出现了，
对，
它就推过来了。可见这个海水啊，它这个流通是就是要流到我们这儿。那么有多大的危害，有没有危害？那个不知道博洋和黎明有没有关注这方面的事？
我看了一下这个新闻，我总体的判断还是问题不大，因为首先它是一个国家行为，而且也是在各个其他国家都严密的关注的情况下，那很多科学家也都进行了论证，它的这些废水不是未经处理的废水，它是已经处理过的废水，那其中大部分的这个放射性元素都已经被弱化掉了，那只有一个可能现代技术还没有完全的能力把它淡化掉，就是那个叫应该叫氚，
对，重氢，
那这个它的含量呢也不足以说造成危害的情况，那么同意开始，所以我觉得应该大家不用过于担心这个事。
国阳呢，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就是既然日本政府他已经有这个计划了，也就是说也是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了，我看他是用多少个大铁罐吧，在那存这些废，就这个废水，但是已经都不能再存在陆地上了，所以最终还是得，可能就是得排放到大海里，虽然像包括中国呀、韩国呀都已经提出来了反对，包括日本国内也提出反对，我看已经有人游行嘛，但是我想可能黎明说的也对，就是最终还是要排到大海去，所以我想呢，就是说。因为这个毕竟还有沿环太平洋，还有这些国家都可能受到影响，所以就是日本政府能够在，因为它排放这个也不是现在马上就要排放，好像要到明年秋天以后吧才开始做这件事情，所以
而最早两年以后开始排放，
两年以后，
而且要排放很多年，
对对对，
它可能也是小剂量的排放，慢慢排，
对，所以就是说希望日本呢，就是如果做这件事情的话，就跟争取跟国际社会做一些合作，就是信息啊透明一些，公开一些，我想也就是对于咱们来说，只能也就是希望他们能做到这样。
对，我看了一篇报道，是说他们采访了这个福岛核电站这个下属的这个东电，这个就是东京电力公司，然后这个他那篇报道写的挺详细的，他说总共是125万吨的核废料，或核废水吧，储存在1061个这个核污水的废桶中间。那么也是，两位嘉宾刚才提到了，就是说这个也是经过处理了，而且这个核废水的里面的这个核污染的这个指标，其实已经低于外界监控的指标，就是说，因为大自然中间也有辐射嘛，就是它可能已经低于那个。所以而且他们又会这个通过这个控制排放的速度，就是在很多年内慢慢把它放掉，所以我个人觉得，因为日本人你想他自己首先放在自己的海水，那他附近的海域他不害怕，如果他们自己都不担心，那我觉得可能我们确实也不用太担心吧。但是博洋刚才说的也对，就是他们的这个信息啊各方面希望能够国际社会都保持公开，跟大家及时的沟通，就是说这个情况怎么样，所以我觉得可能应该不会有什么大问题。好，我们现在来听一段广告，然后回来 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我知道大家到处都能听到 COVID 方面的消息，说来说去都一样，然而正当这场对抗似乎开始好转， COVID 疫苗也问世的同时，新的转折又出现了。COVID 的新变种病毒可能比以往传播得更快更容易， 好在我们并非一筹莫展，根据 CDC 的说法，佩戴服帖的口罩是帮助减缓 COVID 的病毒传播的绝佳方法之一，并且要保持6英尺的距离，避免群聚，轮到你注射疫苗时就去接种等等。这些听起来都老掉牙了，不过它仍是缓解 COVID 防止扩散的唯一办法，所以我们全体要团结一致，轮到你注射疫苗时就要去接种，继续戴上口罩，保持6英尺的距离，避开人群。你知道我觉得最棒的是什么吗？所有人都可以尽一份力量来保护华人社区的健康和安全，就是这么简单而强大。抗击疫情，我们做得到。了解更多疫苗信息，请上 cdc.gov/coronavirus。以上资讯由 HHS 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提供。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好的，各位听众，欢迎回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1年4月12号。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分别是西雅图生物科技界资深人士李博洋先生和资深媒体人张黎明先生。我是主持人小南。刚才我们讨论了这个英国爱丁堡公爵菲利普亲王去世的新闻和这个日本将要把福岛核废水排入太平洋的这两条消息。我们现在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新冠疫情在美国最近两个月一直处于这个下降的状态。我看了这个它这个 active case， 就是现在这个活跃的病例吧，这个病例在从二月以后一直一月底以后一直在下降，这个第一次看曲线是出现这个曲线往下走，从这个800多万，这个一直在降到700-600，现在是差不多600多万。那么死亡人数也是，它每日的死亡人数也是在下降。从这个一月份的20-30万，这个不是死亡人数，这个死亡人数没有20-30万。从一月份的每天4-5千。降到现在的差不多700，就是有的时候200-300，有的时候400-500。但是反观全球的数字呢，却没有太大的变化，或者说它又回升了。
对，
从这个二月以后又开始回升。那现在每天的新 case 差不多能有60-70万，每天的这个因新冠死亡人数呢，也仍然保持在13,400左右，这个和最高峰的16,000差别不是很大。博洋，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你在这个生物科技界，这个
是我也看了一下，就是就像小南你刚才说的，像美国确实是在下降，跟美国疫苗就是接种速度世界第一，这个是有很大的关系的。但是反观像刚才你说的，我也看，今天我下午我看了一下，就是有好些国家，比如说印度啊、智利啊，好像是还有波兰吧，那都是有点直线上升，都是这种情况。智利我看它有这么一个解释，它就是说它实际上智利的疫苗的接种速度，接种的那个技术也是在全世界也算领先的，但是
接种技术，
疫苗接种那个就是单剂的那个数量。
他接种什么疫苗呢？
他接种的主要是中国的疫苗，不是主要，就应该就是中国的疫苗吧。所以呢， 他那个卫生部好像副部长说的，就是说我们认为我们接种了疫苗了，所以好多人都放松了，就是说没有想到，他的意思就是说疫苗没有起到什么作用，所以呢这个疫情反而到很高的就是反复过来了，他是这么解释。我想这也有关系，包括东欧的一些国家也是可能是施打了中国的疫苗吧，就说效果差一些，这个疫情反扑这是应该有些关系的。当然其他的国家可能包括美国，实际上最近期也略微的新病例有些小反弹，我看那图还是跟就是有些人放松了，就是觉得疫苗都打了嘛，就放松了，这个有关系。比如像咱们华盛顿州说有两个 county 还有两个什么也要恢复到 phase 2去了，就是
三个 county
哈，就是说新的 case 又多一些了。
对，黎明你有什么想法？
是的，我觉得这个美国的疫苗这个接种的速度呢确实是这个非常领先于全球嘛，所以他在这方面就是的确导致了这个疫情的这个下降，但是全球其他国家他们在疫情在这个疫苗的这个获取上以及接种速度上肯定是赶不上美国的，所以这就解释了你的这个数字为什么全球平均水平并没有出现大的变化，但是美国确实是起到就是疫苗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我看昨天好像是昨天吧，那个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现在已经美国开始可以有能力向世界上其他的国家提供疫苗了，就是说因为现在国际上世界上这疫情还是挺严重的，包括像中国现在像是什么是哪个省啊，好像是现在不是跟缅甸挨着的好像也是疫情有
云南吗？
哦，云南对好像也是都开始反扑嘛，就是所以说这个疫苗的情况实际上在全世界并不是很好，并不是，关键就是好的疫苗短缺，现在可以证明就最初的时候去年底的时候有八个疫苗都成功的经过了三期实验，就是中国四个嘛，科兴一个，国药两个，还有一个就是那个陈威的那个那一个，还有美国的三个，Moderna、Pfizer 还有英国的阿斯利康还有 Johnson 这美就是国中国四个，世界上其他的美国英国有四个，但是目前看来就是美国这三个还有英国的这个阿斯利康还是不错的，中国的这个疫苗的效果确实是有些问题，包括中国的 CDC 的主任高福也承认了，就是说中国这个疫苗的这个效率有些问题。
好像昨天有报道说高福又好像在修正他的讲话，是不是？
我知道，但是他实际上他修正他已经他，我看人家都把他的幻灯片都拿出来了嘛。他当时说的，中国的这个疫苗的效率有些低，我们要采取一些方法。他最后他修正他自己，他的意思说，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有更好的方法。他是这么反修正的，但实际上他最早的他的那个 slides 他已经都写出来了。疫苗有些问题，
国内的疫苗它是完成了三期实验吗？
对，国内的是完成了三期，包括科兴是有三期实验报告的结果的，但是国药的那两个，一个是国药武汉所，还有国药北京吧，这两个三期报告到现在都没有拿出来。那个科兴的那个它是有结果，它的结果就是说它的怎么说呢，在中国说我们的疫苗都是有效，比如说70%百分之几十的八十的这都是有效，但是你还要看它的真正的一个标准，就是它的抗体的水平。你比如这个科兴就是说怎么衡量呢，就说这个感染过的病人他病后恢复期他的血清里头的这个抗体的水平是多少，像莫德纳和 Pfizer他的这个你打了他的疫苗以后你的抗体能达到就是恢复期病人的那个抗体的水平的十倍，可以达到这个。科兴呢就不行，科兴的只能达到他的10%几，甚至就是十几有一个范围吧，10%几到50%几，也就是说他虽然有抗体了但是他的效率效果要差一些。 所以说这就是中国目前面临的这么一个境况，就是有疫苗，但是效果确实差一些。
哦，
现在中国面临的问题还不仅仅是这个疫苗的效果好或者它整个的这个接种的，就是因为大家都不去接种的。
对，
哦，
因为大家
我插一句，中国现在接种的人口才达到4%，现在。
哦，美国达到多少了？
美国是到今天可能是1.8亿剂，就是单剂啊，1.8亿剂了，已经到了。
那就1/3了，
差不多，嗯。
3亿多人口嘛。
对，嗯，
1.8亿剂，如果是包括2剂的话，可能就人数肯定是这个人数。
对，人对，如果说都打了2剂的，不到1.8亿个人，但是
对
单剂来算，已经达到1.8亿剂了。
但是根据拜登说的是到6月底应该全美都能打完吗？
对，他最近又说了，就是说4月19号开始就没有年龄限制了，可以就谁都任何人都可以，有不是没年龄限制，我说错了，就没有那种就是阶段性的那种限制了，就是4月19号开始人人都可以申请，18岁以上人人都可以申请去打疫苗了。
那华州不是说4月15号开始就可以了？
各个州不太一样。
不好意思，黎明，你刚才接着说，我们被打断了。
我就说这个中国现在面临最大的问题，一是这个疫苗的接打的这个情况非常的不理想。那在这种情况下，而且中国的人口基数太大了，10几亿人，它跟美国不一样，美国就3亿，按照现在的接种速度来讲的话，拜登政府是认为在6月份就基本上能够让全民都可以基本上接种或者达到全民免疫的程度，他就可以完全可以放开这个边境，自由贸易或者说是商务娱乐都可以恢复。那中国如果说是在这种接种的情况下，他是没有办法打开国门的，他没有办法打开国门的话，他整个商务还有这个对外的这个贸易，它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我觉得这是中国现在面临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一是疫苗的这个质量问题，第二是接种的这个数量速度问题。
黎明，你刚才说接种数量的慢，速度慢，是因为有很多人不想去接种。
对，所以网上现在经常可以看到什么接种疫苗送鸡蛋啊什么这一类的，就鼓励大家去接种疫苗。
那我也稍微有点不懂，因为中国人口基数如此庞大，10几亿，假设13亿，就算只有一半的人愿意接种，那也有6亿多呢。你先把这6亿多光打完就不得了。
还有就是他接种速度的问题嘛，不是仅仅是接种意愿的问题，还有接种速度啊，然后剂量。
对。对，就是说它这个，因为它的疫苗的生产方式跟美国这个不太一样，美国这两个主要的都是 mRNA 疫苗嘛，就是先进的技术大量的生产，中国那还是主要那两个传统的那个灭活疫苗，它的产量有受限的，它是，所以这也是它的一个瓶颈。
博洋，我可能问过你，我没记住这个，那灭活疫苗，那Johnson & Johnson也是灭活疫苗吗？
对，所以这就
那我怎么记得当初好像报道说Johnson & Johnson的疫苗生产速度又快，然后
不是我说错了，
不需要高低温。
Johnson & Johnson 不是Johnson & Johnson是那个腺病毒载体疫苗，
不是灭活疫苗，
不是灭活疫苗，美国没有灭活疫苗。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搞得很快，因为灭活疫苗大概有100年的历史了，所以就比较容易去做。但是它就是有着传统的方法，产量低，就是效果差，这是它的特点。
这个就是美国这三种啊。这个前两天有朋友说，不要打那个 Moderna 和 Pfizer 了，说 Johnson & Johnson 最好。这两天有朋友说，Johnson & Johnson 不行，出问题了。这个说什么地方都禁止了，不打了，说还是得打那个 Pfizer。这你博洋，你作为专业人士，你觉得这个疫苗有什么区别吗？还是说哪一种更保险一些？
其实都是很好的疫苗， 怎么说呢，就是说咱们说就是 mRNA 疫苗，就是 Pfizer 和 Moderna， 因为这个这种疫苗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用 mRNA 的技术做疫苗，所以好多人对它有怀疑，包括咱 反过来说就是高福，中国 CDC 就是高福最早的时候都说过，这个安全性都是不确定的什么，这都他说过这类的话。但是中国，咱们插一句啊，中国现在也要开始研究 mRNA 疫苗了，因为这个确实是产量啊、质量啊都是目前来说是最好的。所以像刚才就说，有些人就认为这个 mRNA 这个疫苗它是新的技术嘛，把你有一段小的，
就是会影响基因还是？
哎，对，它是有这么样，所以它是有这么考虑。但是刚才你说的这个 Johnson Johnson 这个最近的这个问题，它不是跟它的疫苗有什么质量问题，而是因为它生产过程中好像有些什么，工人操作不慎有污染，是这种情况，所以暂时产量下降一下，是这样。
嗯，
还是不错的。
黎明，我刚才想问你，你跑到外面去旅行，你们全家都打了疫苗了吗？你胆大妄为就四处乱窜了？
我没打疫苗，没有打疫苗。胆大妄为是没有办法，就是我就觉得这一年多的时间真是快崩溃了。那要带着孩子出来旅行，那因为这个夏威夷这块确实是非常严格，而且他本地的这个病例又非常的少，所以呢应该是只要你测完了你的这个确实没有，对吧，然后你进到里边来之后，我觉得基本上就是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旅游。
那就是说你们去作为旅游者进入夏威夷，他当地有什么要求呢？
首先你要在西雅图先做这个测试，
核酸
、核酸检测，然后下了飞机之后拿着你的核酸这个通过的这个证明，然后在本地再做一次，然后你才能出机场。
在本地再做一次，就是说在机场就再做一次，然后马上结果就出来是吗？
反正他没给你打电话就说明你 OK， 如果给你打电话那
就是做完以后你们要在机场内部先等一会儿。
走你的。
你走你的，那他查出来他再去找你去。
再找你，因为你所有的轨迹酒店啊，然后你在怎么停留啊，什么航班来什么航班去，所有信息都要在网上进行登记。
这个登记是在你们起飞之前就在西雅图就已经登记了？
对，起飞之前你要得到一个 pass， 你要没有这个 pass 根本就不让上飞机的。
这个是由夏威夷地方政府发出来的？
对，他们州政府专门做的网站，专门它叫那个 travel 的这种 pass。
那夏威夷本身他自己的这个病例非常少是吗？
对，他很容易，
所以他们也是对自己的一个保护。
而且你到了这儿之后，岛跟岛之间都不允许乱窜。
他没有要求说就是外地来的游客必须先在酒店比如说自我隔离一个星期或者怎么着的，没有这个要求。
如果你没有核酸检测的话，那就必须在酒店必须隔离。强制隔离。
OK。那我觉得倒不错。那其实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安全的，就整个这个岛上是吧？
对，我觉得它比中国的那种强制隔离要稍微人性化一点，对吧？给你选择，对吧？你是做核酸还是隔离，对吧？然后落地之后再做检测，然后随时追踪来防止疫情的这个。
做两次检测，然后如果都是阴性就可以自由去活动了。也不能说自由活动，你不说岛和岛之间也不能乱窜是吧？
不是，对，岛和岛之间不能乱窜，而且呢你入住酒店然后进商店基本上跟在华盛顿州差不多，你知道吧？然后就餐啊什么那些规则呀，就是社交距离戴口罩什么这些防疫措施依然还都存在。
游客多吗？
那肯定不会太多，肯定不会太多。因为这属于旺季嘛，因为这个
对，
但是跟真正的旺季相比，还是没法相比。
好的，我们再听一段广告，然后回来。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嗨，大家好，真是不可思议哦 ，COVID 的疫情已经一年了，我一直在想着那些我们错过的，像是家庭活动、聚餐、大笑，甚至跟人吵架等等，就是能够在一起的感觉。所以有件事情我绝对不能错过，那就是把握机会预约接种 COVID 疫苗。如果你是65岁以上，那你现在就有资格去接种。COVID 疫苗不但安全有效，而且获 FDA 授权许可，它是你我回到日常生活最好的机会，让大家可重拾最喜爱、最想念的事物。了解更多，请上 cdc.gov/coronavirus。大家越快接种疫苗，我们就能越快开始与所爱的人团聚，可以再次一起大笑、一起吃饭，回到以往的生活。抗击疫情，我们做得到。以上节目由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提供。
新冠疫情期间，保持距离的意义已经不同以往了。现在，保持6英尺或者1.8米的距离，表示的是尊重、关怀，甚至是爱。为了您的家人、朋友、同事，还有您自己的健康，请保持6英尺的距离，以减缓新冠病毒的传播。这样，您就可以与您所爱的人保持联系的同时，降低风险。见面的时间要短，规模要小，请务必保持6英尺的距离，并戴上口罩。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播出。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 Longwell Company 冠名播出。
我们现在回到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1年4月12号。那么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分别是资深媒体人张黎明先生和西雅图生物科技界资深人士李博洋先生。刚才在讨论这个疫苗的问题啊，这个美国的疫苗现在注射速度是相当的快，好像是1天100万是吧？
好像是，
那个按照拜登行政当局的预测，到6月。大概全美国基本上就能够实现群体免疫了，希望那个时候就是一切都能够恢复到正常，餐馆啊，这个旅游业啊，飞机、游轮，你这夏天的游轮，这个好多到现在都没有办法进行，所以对美国经济还是有影响。但是呢，在这个经济备受影响的情况下，美国的股市和房市却是两只独秀，这个股市也在涨，这个房市当然股市涨涨跌跌，但大势总的大势还是在涨，房市那就不用说了。今天的消息是说，美国就是 Zillow 发的这个统计数字吧，就是这个 Zillow 也是我们西雅图的公司，是吧 ？Kirkland。
是我插一句 ，Zillow 实际上最早的时候是从我们 Boso 那儿发起来的
啊。
最早的时候跟我们公司 share 一个 building，
人发了以后就搬走了。
我是看着它涨起来的，刚开始没有几个人，然后人家现在成了一个巨人了。
看着它长大的，
对对对，真是。
对，那你们将来希望你们将来也有一天也发起来，然后也从那儿搬走。
行业不一样。还是真的
是啊，这个确实很奇怪，就是说他说几乎全美所有城市房价都在上涨，其中数十个大城市的楼价与去年相比取得了2位数的百分点涨幅，是14年来最炙热的一年。这个两位嘉宾，你们有什么可以和这个观众朋友们分享的，就是说为什么在疫情这个摧残美国经济一年多，大家都闭门不出的情况下，这个房市还在如此的往上这个上涨，是什么原因呢？
我是觉得，当然了，肯定大家都知道，就是利率低，现在有人就说预期。利率肯定是据说在1月份的时候是 历史最低的是吗？小南你懂这个。完了，但是
对，当时做到1%几可能。
然后对，然后就说一直预期，反正说这个利率要涨嘛，所以好多人都要赶快利用这个机会买房，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说，就是说可能我想可能去年疫情的时候确实对好多人的买房的要求给抑制了，所以现在也好转了，
哦、
所以也就
比如说集中到现在爆发出来了，
我觉得
啊、哦，黎明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这个美国政府应对疫情的最重要的方法实际上就是印钞嘛，对吧，然后发钱嘛。那这些钱呢，因为这个基本上流入到市场上之后，因为我在过去一年疫情过程中呢，我感觉实际上就是花钱要比原来要就少得多，对吧，很多开销都没有了，你旅游的开销啊，然后甚至包括买大件啊或者说装修啊这些开销都没有了，基本上就是保持在一个最低的生活水平，对吧，你就基本上尽量压缩去买菜的时间，对吧，
也不开车了
啊，
也不开车了，开车也少了。
你看看那个 Costco 那个加油，对吧，原来都是排着大长龙，那在疫情期间哪有长龙嘛，根本就没有，随时都是到那儿基本就可以加。
嗯，
所以大家的这个整个消费水平都是就是说美国的这个储蓄率历史上最高的一次增长，对吧，就在
对，钱都存起来了，
对，国家发钱，然后这个而且政策上利率也好，还有是什么税上的这个credit 这类的政策都是鼓励大家要去买点房子，我觉得这个是导致房价暴涨的一个原因吧，而且普遍性暴涨，不是说局部。原来我还想哦，可能比如像我们西雅图，是因为有高科技公司，对吧？然后高科技公司的员工们都有一些这个股票嘛，对吧？因为股市在涨的嘛。
嗯，
是。现在看来是全美的这个一个平均水平都是在涨。
而且好像加拿大也是同样的情况，好像说温哥华最近涨得也非常厉害，这个过去几个月啊，温哥华 Victoria 涨得都非常厉害，我不知道多伦多那东边怎么样，我想应该都不会差到哪去吧。那两位嘉宾总结了一下，一个是利率低，然后很多人这个利用这个享受这个低利率的历史超低利率的这个好处，然后再一个就是说去年的可能消费购房在三四月的时候，春季正好是旺季的时候，可能正好被这个扑面而来的疫情可能压抑了一下，今年也就积累到今年。那么黎明讲到就是说，一个是这个印钞，是吧，这个印钞可能，再一个就是说大家因为疫情少花钱了，所以积蓄多了，储蓄率增高，手里有钱，那么几个因素凑在一起。那我也贡献一个想法，就是说我觉得疫情带来的另外一个变化，可能就是因为大家都不上班，很多人都不上班，在家工作嘛，家不仅成了家，而且也变成了办公室，所以这个家就变得更加的重要，就是说不是说我早上就走了上个班，下午晚上回来吃个晚饭看一会儿电视就上床睡觉了，这个家感觉就是除了周末之外小点就小点，现在可能就是一天24小时，这个一个礼拜7天天天在家混着，大眼瞪小眼的，是不是你最好有一个你自己房间，然后两个人就吵，那算了我们换个房子吧，找个大点的，这个会不会有这种因素啊？我是自己瞎分析的，想
不是不是，是我加一点，就比如说我的这个邻居，他是在菲利普上班，包搜这菲利普上班，他的太太在那个西雅图Children's Hospital， 他们俩但是也不是都天天去了，所以俩人得需要两间房各自办公，同时还得hire一个 nanny 照顾那小孩儿，而且他还有一特点，他是搞超声波的。他从公司里还得带一台仪器来，在他的房间里把这套仪器设施 set up 起来，完了再调试仪器什么，所以说这也是 实际上就
是他要有办公室，还要有实验室，还要有婴儿房、保姆房，他就是说，而且还得夫妻俩各有各自的，所以这个对房子的需要，
对，是是是，
这个急剧增加，
嗯，
是，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有一定的关系，因为我这两天也是去有个朋友的房子出租嘛，我去看了一下这个。也是发现就是那个就是房客他就是家里面哎呀他把卧室原来四个卧室他就缩小到两个卧室然后另外两间全部都是办公室一看电脑全铺的我一想我说你怎么要这么多呢哎呀小孩要做作业我要一个我太太要就是四个人就得有四个地方然后谁又不愿意干扰所以这个就显得小所以他们也是在搬家要去搬个更大的房子。那我想这可能也是这个疫情对房市影响的一个表现吧。那反过来说这个其实疫情对办公楼的市场影响就是非常负面的影响因为大家都不用了。那我们现在出去一看很多大公司那个办公楼虽然可能估计房租还在交着当然除了是你自己的楼那就不用交了那不是自己的楼可能房租还在交。但是员工都不来上班了，这个，所以我觉得对办公楼市场的冲击是相当大。
这个办公楼的冲击大，会直接就影响到办公楼周边的餐饮啊、服务啊各种配套。
是的，对，但是就是，相对来说呢，就是餐饮业呢还好，就是说大家虽然在家，但是饭还是想吃。那个不能去餐馆吃那至少 order 啊或者外卖啊现在很多餐馆外卖的生意还不错但是总而言之就是希望我们尽快的在美国获得全民免疫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呢美国这个三大厂商生产出来的疫苗也能这个多多的去支援全世界因为坦率的说如果光是美国或者北美获得全民免疫这个其他的国家还是有问题的话其实因为全球一体化嘛就是还是其实问题没有真正解决。行了我们这个疫苗的事就说到这儿啊这个我们谈一下国内一条消息最近这个比较引人注目就是有一位卡车司机。他在过唐山河北唐山的一个检查站的时候呢检查站的人告诉他说你那个北斗导航系统啊导航和定位系统就是说脱钩了就是不在线了掉线了那个这就按照大概国内的交通规则这个属于违规了罚他2000块钱那他骑不过就到附近的一个店里面买了一桶农药就在那个交通检查站那个地方就喝了农药就死了这件事在国内反响比较大我不知道两位嘉宾有没有关注这件事
我觉得在国内其实这种事情是非常多的非常多的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可能不能单独以这个就下标题哈比如说卡车司机啊哈怎么样其实我觉得这里边可能有一个就是生活压力和个人承担这种压力的一种能力比如说你会陷入一种精神抑郁啊或者说一种对吧一种状态你不是说他的生活状况特别差所以他导致他一定会自杀我觉得他可能跟每个人的精神状况有关系
博洋有什么
我想这个好像是他是刚才你提到的好像 是一种所谓的行车记录仪是吧
对行车记录是行车记录仪和他有点像那个 GPS 的这个北斗嘛
对
中国的 GPS 实际上
对所以就刚才黎明说的这个他比如说这个地方的政府啊或者什么呀就强制你装这些东西你其实呢可能技术还不太成熟比如说我看他好像是需要有比较高速的联网啊还是什么的比较 4G 的这个 这个网络才能够连上。所以对于你要强迫他好像一年得要3-4千块钱就要装这一套东西，所以你要强迫他用这些东西，你效果又不好，所以可能就造成他确实有一些压力吧，觉得冤屈吧，就是这些东西，所以可能这就是导致他寻短的这个原因，我想。所以这也是黎明刚才说的，这实际上是一种社会现象，就这个
我看了一些报道呢，主要是在讲，就是说中国的卡车司机这个确实压力比较大，他们的收入呢，对于打工族来说呢，应该还是不错的。但是呢，因为收入有点高，所以很多这个路检部门，就是可以管到他们的这些部门，可能就想从他们身上切一点油水下来。那么这个检查站呢，罚款是卡车司机经常要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他们说我的这个北斗的这个 GPS 的这个灯还在亮着，意思说是在线上，但是检查人员说你不在，你其实已经断掉了，那你是怎么跟他争论这个问题？你可能也争不过他，他罚单给你开出来了，你交还是不交？你不交你走不掉。而且这个检查站据说平时经常是两条车道，它总是关了一条，就是不是设备故障，就是在维修或者就是什么情况，那么让卡车司机们大排长龙让你等，等的目的是磨你的耐性，等你磨的已经非常着急了，因为你的货要什么时候要到你到不了，这个时候给你一个罚单，你可能也不想争论，你就交就交吧，所以大部分人就交了。但是这个人呢，可能家庭经济情况也更差，而且可能也实在是罚不起了，自己加上其他的包括黎明讲的可能心理承受能力各方面，他就写了一个很长的一个遗言，直接就发出去了，通过网上发出去，然后而且直接就视频就喝药。所以但是这件事发生以后呢，这个又有人去这个检查站看，所以两条车道现在畅通无阻，就是车不需要检，就是说这个有关方面就是他为了消除这个影响嘛，也做了很多的这种努力。那么我也看到不少网上传的消息，就是中国卡车司机他这个在卡车后面这个印刷的这个大标语，就是说如果来世还能。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 of